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领导耶利米说：你起来向到姚家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是你听我的话，我就向到姚家的家里去，正遇他转人做器皿，姚家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姚家看怎么好，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要死刑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下面是信息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以下是信息的时间，我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这学期中文堂主日信息的主题是主是我万有。
我这个学期中文堂主要的信息就是主是我万有。
我们从很多处圣经看一些认识神的人用了哪些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神对他们的意义。
我们在很多处圣经可以看到在一些认识神，他们是用什么描述的方式来描述我们这个神对他们的意义。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过了这些，
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过了以下这些，
我们一个个来念。
我们一个个这样来读。
主是我的牧者，主是我的医治者，主是我的避难所，磐石高台，主是我的满足，主是我的光，主是我的平安，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慈爱天父。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主是我的窑匠。
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主是我的窑匠。
在圣经当中有好几处经文都用窑匠和泥土的比喻来描述我们与神的关系。
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都是用窑匠和泥土来比喻我们和神的关系。
比如说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六节。
比如说以赛亚书29章16节。
神责备以色列人悖逆，
神责备以色列人悖逆，
说他们本末颠倒，
说他们本末颠倒，
身为受造的人竟然批评创造他们的主，
身为受造的人竟然批评创造他们的主。
那就好像泥土批评窑匠一样，
就好像泥土批评窑匠一样。
在新约罗马书九章二十节二十一节，
在罗马书新约那里九章二十至二十一节，
保罗用同样的比喻来强调神的主权。
保罗用同样的比喻来强调神的主权。
所以一个人如果从自己的角度来论断神的旨意和公义，
他说如果一个人用自己的角度来论断神的旨意和公义，
那就好像泥土质疑窑匠将他塑造为器皿的权柄和智慧，
就好像泥土质疑窑匠将他塑造为器皿的这样的权柄和智慧。
好像泥土说你怎么可以把我造成这样，
好像泥土就说你怎么可以把我造成这样，
你的智慧在哪里，
你的智慧在哪里啊。
在以赛亚书64章第八节，
在以赛亚书64章第八节，
先知以赛亚就代表以色列人向神发出谦卑悔改的呼求。
先知以赛亚就代表以色列人向神发出这个谦卑和悔改的呼求。
他说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
他说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的父。
我们是泥，你是窑匠。
我们是泥，你是窑匠。
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
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
在圣经当中所有这些窑匠泥土的比喻经文当中，将这比喻描述的最详尽的就是今天读的耶利米书十八章。
在圣经当中的窑匠和泥土的比喻，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耶利米书第十八章是最详细的。
耶利米书是圣经当中影响我服事态度最大的几卷书之一。
喺呢个耶利米书系喺影响我侍奉神当中系最大嘅一卷书。
不过因为这卷书很长又很不好读，多数的基督徒对这卷书的内容很陌生。
因为呢个书好长又唔好读，所以好多基督徒对佢都好陌生。
所以我先稍微讲一下背景。
所以我而家少少咁讲下佢背景。
耶利米所处的时代是公元前600年左右。
耶利米所处嘅时代系公元前600年左右。
早先犹太民族已经分裂成南北两国。
嗰个时候，犹太民族已经分咗南北国。
然后两国的君王和百姓都常常远离正道，得罪悖逆神。
咁呢两国嘅君王同埋百姓，经常都系远离正道，背逆神。
南国偶尔出现过几位还算可以的王。
南国偶然都会出现一啲比较可以嘅一啲王。
但是时间都不长久。
但系时间都唔系好长久。
后来大家又走回远离神的道路。
之后他们也都回去远离神的道路。
大家知不知道北国以色列出过多少位好的王？
大家知不知道北国以色列出过有几多个好的王呢？
有没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呢？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几百年历史连一个好王都没有。
几百年历史连一个好的王都没有。
所以北国在公元前721年左右就被亚述给灭了。
所以北国在公元前721年左右就被亚述灭了。
在那个时代，神兴起一位又一位的先知传讲神的信息。
那个时候神兴起一位又一位的先知来传讲他的信息，
劝人要悔改归向神，
劝人要悔改归向神。
但是那些先知都很苦啊。
但是那些先知都很苦，
因为没有人要听他们讲的话。
因为没有人要听他们讲的话。
也许有敌人要来进攻，情势很危急的时候，人们会去 找先知求问。
或者敌人要来进攻，或者那些很困难的时候，那些人就会去找先知了。
请先知带他们向神祈求，求神拯救。
他们就求先知去求神，然后来帮他们。
但是危机一解除，大家就回到过去的生活。
但危机一解除，除之后他们又回到原来的生活，
又不再理会神借着先知所传悔改的信息，
也都不去理先知所传的信息和悔改。
其实想想我们今天信神的人不是很多时候也像这样子吗？
其实我们想想今天很多信神的人也都是这样差不多，
需要神的时候求得很迫切，
需要神的时候就很迫切地去求。
问题一解决就回去过原来的生活。
问题一解决了之后也都回到原来的生活。
耶利米是其中一位处境特别悲惨的先知。
耶利米是处境比较悲惨的一个先知。
当时北国已经被灭了。
当时北国已经灭了。
耶利米眼睁睁地看到南国也濒临被灭的边缘。
咁耶利米亦都眼睁睁咁睇到南国亦都系被灭嘅边缘。
但是无论他怎么样的大声疾呼，国家的君王领袖都不理会他。
但唔理佢几大声咁疾呼，国家嘅君王领袖都唔去理佢。
他的同胞们讥笑他，甚至羞辱他，鞭打他。
佢嘅同胞们都系讥笑佢、鞭打佢、羞辱佢。
好几次他已经灰心失望。
很多次他都是灰心失望，
他都想我不要再白费力气传讲神的话了。
他都是这样想，我不想白费力气来传讲神的话了。
但是神要他在他的岗位上忠心，
但是神要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心。
耶利米就在眼泪一流再流的忧伤当中坚持下去。
耶利米就在他的眼泪一再这样流住，这样来坚持下去，
一直到他死去，
一直到他死去为止。
我们今天读的十八章一到十节是南国还没有灭亡的时候。
我今天讲的十八章一至十节就是南国还没灭亡的时候。
神告诉耶利米说有一段信息要他去传讲。
神告诉耶利米讲有一段这样的信息要他去传讲。
神有的时候很有意思。
神很多时候是很有意思的。
并不直接给先知一段话。
佢唔係直接咁樣俾先知一段話，
而是透過一件生活當中很平常的事情，
而係透過生活當中一個好平常嘅事，
或者是一個影像，
或者係一個影像，
把那個信息很生動，而且讓人印象深刻的傳講出去，
把一個信息好生動，印象亦都好深刻咁樣傳講出去。
這一次耶利米就是在神的感動引導下，去到一個搖匠的家裡。
咁呢一次咧，耶利米就係喺神嘅感動之下，去到一個搖匠嘅屋企。
那這個搖匠呢，不是像我們武俠小說裡面，哇，一個隱居深山、道行很高的大師。
咁呢個搖匠就唔好似嗰啲武俠小說入邊講嘅隱居深山、道行極高嘅一個大師。
搖匠的家裡面也沒有暗藏玄機啊，沒有藏了密封幾百年、幾千年的神秘典籍。
佢屋企亦都冇暗藏咩玄機。沒有什麼這些什麼封閉的幾百年幾千年的神秘的典籍，
那搖匠做搖器的過程也沒有任何神奇奧妙的地方，
那搖匠做搖器的過程中也都沒有什麼神秘奧妙的地方。
耶利米會去到搖匠的家裡，只是因為神說你去，我在那裡要使你聽我的話。
耶利米去搖匠的家是因為神對他說你去，我在那裡要使你聽我的話。
所以在窑匠的家里，神就借着平平凡凡的窑匠，
就喺呢个窑匠嘅家入边，神就藉住呢个好平凡嘅呢个咁嘅窑匠，
借着窑匠所做平平凡凡的工作，
就藉住佢所做嘅好平凡嘅工作，
就把一个重要的信息赐给了耶利米，
就把呢个咁重要嘅信息赐俾耶利米。
那这个信息的意义是什么？
咁呢个信息嘅意义系咩咧？
我们要更深刻一点了解，就要更花心思的仔细来看，仔细来想。
我们要深入了解，就要更加花心思这样仔细去想和去想。
仔细看看，当耶利米进到窑匠家里的时候，他看到什么？
我们去看看，他去到那个窑匠家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呢？
他看到了一个窑匠。
他就看到一个窑匠。
一边转动轮子。
一边系转动呢个轮子，
一边用手把泥土塑造成器皿，
就系另一边就系将用手嚟塑造呢个器皿。
这么一个景象当中包含几个部分，
喺咁样嘅景象当中包含咗几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都有特别的意义，
每一个部分都有好特别嘅意义，
都有各自的、重要的信息，
就有各自嘅重要嘅信息。
我们就一部分一部分来看。
我哋一部分一部分咁嚟睇。
首先最引人注意嘅，当然就是窑匠。
首先最引我哋注意嘅就系窑匠。
窑匠很明显代表的是神。
好明显，呢个窑匠就代表神。
而且在这边最主要强调的是，在人生命的塑造上，神有绝对至高的主权。
喺呢度最强调嘅就系喺人生命当中。神就是塑造我们的至高的主权。
在第四节圣经说，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
第四节圣经这么说，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
在第六节神又说，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要怎样。
在第六节又是这么说，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是要怎样。
在第七节神说他会做拔出、拆毁、毁坏的工作。
第七节提到拔出、拆毁、毁坏的工作。
在第九节神说他会做建立、栽植的工作。
在第九节神说他要做建立、栽植的工作。
这几个字眼在耶利米书整卷书里面都一再的出现。
这几个字眼在耶利米整个书里面都一再地出现。
在今天的经文也是一样，
在今天这个经文也都是一样。
这里面带着严重的警告，
这里带着一个很严重的，
带着审判的信息，
又带着一个审判的信息，
还要人知道不要自高自大，
他要人知道不要自高自大，
不要以为你自己的人生是在你的掌握当中。
不要以为我们的人生就在我们自己掌握当中。
不要以为你高兴要怎样就可以怎样。
不要以为你高兴怎样就要怎样。
不要以为你想要什么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得着。
不要以为你想要什么靠着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得着。
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说过一个比喻。
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 耶稣讲过咁样嘅比喻，
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佢话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自己心里思想讲，我嘅出产冇地方收藏，点办呢？
剩下几节请 Sarah 读好了。
剩下呢几 ，OK， 咁我就继续读。咁又讲，我要这样办，要把我嘅仓库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嘅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嘅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嘅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咁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有一个真实的见证，跟我们这些从海外来美国奋斗的知识分子背景很相近。
有一个很真实的见证，跟我们这些海外来美国奋斗的知识分子的背景是很相近的。
在教会里面久一点的人可能还记得我提过这个人的见证。
在教会这里来一些的人都或者听过我这样的见证。
这个人小时候在香港是经常去教会的。
这个人在小的时候去香港的经常都去教会的。
他读完中学来美国读书。
他读完中学之后就来美国读书。
一心一意追求成功。
一心一意去追求成功。
那他人非常的聪明也很努力。
他人真的很聪明也都很努力。
他花了九年的时间就拿了大学的学士。
他花了九年的时间他就拿了大学的学士，
再加上医学博士，
再加上医学博士，
再加上哲学博士，
再加上哲学博士，
九年三个学位，
九年里面三个学位。
他开始努力赚钱，
他就开始努力地赚钱，
自己开了个诊所，
自己开了个诊所，
生活非常享受，
生活很享受，
房子越换越大，
房屋越换越大，
换到他的 living space 有 8,000 square feet，
换到他的生活的 living space 呢就有8000尺平方尺。
他家里有游泳池，
他家有游泳池，
还有网球场，
还有网球场。
他有了钱又开始追求权力和地位，
他有了钱之后就开始追求权力和地位。
那时候南加州一家犹太人办的大医院请他当医院的医生，
当时南加州有一个很大的犹太人医院请他做医生。
起初他太太是坚决反对，
开始他的太太是坚决地反对的，
因为医院里几乎所有重要的职位都是在犹太人的手中，
因为医院里面所有重要的职位都是在犹太人的手中。
华人的医生不太可能出得了头的，
他说一个华人的医生没可能在那里出人头地。
但是这个人很厉害，
但这个人很厉害，
他只花了四年就赢过医院所有的人，做了这个犹太医院的院长。
他只是花了四年的时间就超过所有犹太人，并且做了医院的院长。
他曾经很得意地说，
他曾经很得意地说，
犹太人医生做得好的，我就努力地做得比他们更好。
他说如果犹太人医生做得好的，我会很努力地做得比他更好。
犹太人会干的坏事，我干得比他们更高明。
如果犹太人所做的坏事，我会比他做得更加高明。
从来没有人在四十岁以前当上医院的院长，
从来没有人在四十岁之前可以当做医院的院长，
也没有哪一个中国人爬到过那个职位，
亦都冇试过有中国人爬到咁样的职位。但他做到
人定胜天，
人定胜天。
接下来还有什么是我可以追求的呢？
咁之下有咩可以追求的呢？
让我可以在锦上添花呢？
咁啊，点样可以等我喺锦上添花呢？
当他十分得意，正思索人生的下一步的时候，突然被诊断得了肝癌。
当他很得意，还有怎样思想能够尽可能去这个享受人生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发现得了肝癌。
十多位专家为他做肝的切片检验，
十几位专家为他做肝的切片检验，
每一位都鉴定那是末期肝癌，
每一位都鉴定是末期肝癌。
他和他太太在向当时对肝癌最有研究的香港和台湾医院求救。
他和他的太太就对当时在肝癌那里最有研究的香港和台湾那些医院来求救。
两边的专家也都得到同样的结论，说已经太晚了。
两边的专家都同样得到结论，就是说太迟了。
在那一刻他突然感到他的人生竟然是如此的虚空，
所以他那一刻他就感到他的人生竟然是这么虚空，
自以为伟大的成就现在有如一堆废土，
他自以为这么大的成功现在还成了一个废土，
原以为人生是在自己的掌握当中，现在才发现自己何等的渺小，
原来以为自己的人生是在自己掌控当中，但是自己现在觉得这么渺小，
他眼前充满了困惑和混乱，一切都完了，
他眼前充满的就是困惑和混乱，一切都完了，
就像圣经当中耶稣所说的一句话，
就是好像圣经当中耶稣所说的一句话，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在他知道为时已晚无药可救的时候，他为他一生所做的错误懊悔，
当他知道自己为时已晚无药可救的时候，他就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错误来悔改，
他想到自己快要死的时候，就想到年轻的时候在香港认识的一位牧师，
当他想到差不多死的时候，他就想起香港所认识的一位牧师，
他本来是想跟这位牧师讲讲心中的苦闷，
他本来是想跟这位牧师讲下自己心里面的苦闷，
然后也许希望那牧师会读一篇圣经里面的经文给他一点安慰，
或者牧师会跟他读一篇圣经里面的经文给他们一些安慰，
他就从美国打了电话到香港，
但是从美国打电话去香港的时候，
那位牧师听完之后很诚恳地对他说，
那个牧师听完之后很诚恳地跟他说，
你的身体也许是没有办法得医治，
你的身体或者没办法得医治，
但是你还有机会修复你跟神还有你跟家人的关系，
但是你还有机会来修复你跟神和家人的关系，
他就照着牧师的话到耶稣面前祈求，
他就照着牧师的话去到耶稣基督面前祈求，
求神赦免他，
求神赦免他，
然后他也向他的太太和三个小孩认罪，
然后他也都是向他的太太和三个仔女认罪，
他想到他过去为了追求工作的成就亏欠了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
就是他为了以前追求工作的原因亏欠了对太太和孩子的责任，
本来孩子知道爸爸要死的是非常难过，
本来小孩知道他仔女知道个爸爸要死的时候心里面很难过，
但那天他向孩子认罪之后，
但是当他那天向他的仔女认罪之后，
孩子们心中都有平安，
小孩的心里面都有平安，
在孩子的鼓励下他就决定还是姑且一试去接受开刀，
在他的小孩的鼓励之下他都是姑且试下去开刀，
在开刀前几天检验还显示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在检查的时候他的发觉那个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但是开刀当天，
但是当开刀当天
医生把他肚子切开，
医生就将他的肚子切开，
大吃一惊，
大吃一惊，
完全看不到任何扩散的现象，
完全都看不到有扩散的现象，
连一点痕迹都没有，
一点痕迹都没有，
但是那边倒是有个肿瘤，
但是那里是有个肿瘤，
花了九小时的手术把那个肿瘤切下来，
花了九小时的时间将个肿瘤切了下来，
送去检验，
拿去检验，
检验结果也是让所有医生都惊讶，
检验的结果都是让所有的医生都很惊讶，
因为早先所有专家都有100%的把握那是一个恶性肿瘤，
因为之前所有的专家都有100%的把握这个是一个恶性的肿瘤，
但检验的结果竟然是良性的，
但是检验的结果竟然是良性的，
很多医生都说那整个事情就好像有人悄悄伸手到他肚子里面把那个状况给改变了，
他说整个事情好像有人偷偷地在伸只手在他肚子里面把个情况改变了，
一个末期的肝癌竟然如此奇妙得到完全的医治，
一个末期的肝癌病人如此得到一个这么好的医治，
他知道这是神非比寻常的恩典，
他知道这个是神非比寻常的一个恩典，
是神给他第二次机会来好好过这一生，
是神给他第二次机会好好地过这一生，
所以他就立刻放下赚钱的医生专业，
所以他就立刻放下了他赚钱的医生的这个，
他决定剩下的这一生好好的为主而活，
他决定用他剩下的这一生来好好地侍奉主，
他就献身侍奉主，
献身侍奉主。
大家如果对这个人的见证有兴趣，
如果大家对这个见证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上网去查，
你可以上网去查，
用英文 Edwin Hui，
用英文 Edwin Hui，
或者用中文许志伟，
或者中文许志伟。
他在加拿大最好的神学院维珍神学院已经教书很多年，
他在加拿大最好的一个神学院叫做维珍神学院已经教书很多年了，
他在神学、医学、生物伦理学以及中国文化都有很出色的研究，
他对神学、医学和生物伦理学以及中国文化都有很出色的研究，
所以从2000年起中国大陆的国家研究机构请他当研究顾问，
所以在2000年起中国的研究机构都请他做顾问，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大陆名校也都邀请他担任客座教授，
好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很多名校都请他做这个座客教授，
他现在经常到大陆的各大学讲课，
他经常去大陆的各个大学去讲授，
而且除了教生物伦理学之外，
除了教生物伦理学之外，
常常是可以公开的教圣经和神学，
经常可以公开地教圣经和神学，
神的作为实在是很奇妙，
神的作为真的很奇妙。
在许志伟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到神绝对的主权，
我们可以在这个许志伟的例子上可以看到神真的有绝对的主权，
人再怎么样伟大的建设可以让神可以让他在一夜之间就被拔出拆毁毁坏，
不理人在有几大的建设，但是神可以让他在一夜之间就有拆毁毁坏和拔出，
但是感谢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不是一位残忍的神，
但是感谢神，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不是一位残忍的神，
神的至终的目的不是要拔出拆毁毁坏，
他始终的目的不是要拔出拆毁毁坏，
而是要建立栽植，
而是要建立栽植。
在今天读的十八章里面，耶利米所看到的，
在今天所读的十八章耶利米所看到的，
并不是一个小孩子在做淘气，
不是一个小孩子在做淘气
啊，不是小孩子自己做不好啊，动不动乱发脾气，
不是一个小孩子做不好就乱咁发脾气，
神让耶利米看到的是一个窑匠在用心的塑造器皿，
神让这个耶利米所看到的是一个窑匠很用心地来塑造这个器皿，
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窑匠，
神就是一位这样的窑匠，
他的心意是要积极正面的塑造我们，
他的心意就是很积极和正面地来塑造我们。
耶利米书二九章十一节有一段很宝贵的经文，
耶利米在29章11节那里有一个很宝贵的经文，
神这样说，
神这样说，
我们 同声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
幕
后
有
指
望。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泥土。
现在我们看第二个部分，就是泥土。
泥土再次提醒我们一件事，
泥土再次提醒我们一件事，
泥土是在窑匠的手中，
泥土就在窑匠的手里面，
它能不能被塑造成器皿，或者说它能够被塑造成什么样的器皿，是决定在窑匠，
就是他可不可以被塑造为一个器皿，是怎样一样的这样的器皿，这个决定都是在窑匠的手上，
不管那块泥土有多高贵的品质，
不理那个泥土有多高贵的品质，
他自己没有办法保证一定能够成为最高贵的器皿，
他自己是没办法保证他是能够成为一个最高贵的器皿，
那真正生命的主权不在他的手中，
所以真正的生命的主权不是在这个泥土的手中。
另一方面，第四节耶利米看到一件事，
在第四节耶利米也都看到另外一个事，
当一个器皿不理想的时候，窑匠就用同样的那块泥土另做别的器皿，
在这个器皿不是很理想的时候，窑匠可以用这个同样的泥土来做另外一个器皿，
我们知道不是每一块泥土最后都成为同样的器皿，
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泥土都同样成为一个一样的器皿，
有的会成为高贵的器皿，
有些是成为高贵的器皿，
有的没有办法成为 贵重的器皿，
有些没办法成为贵重的器皿，
只有成为差一点的器皿，
只有成为一些差一点的器皿。
但是难道这些都是所谓的命运吗？
那难道这些都是所谓的命运吗？
或是所谓的预定吗？
或者是所谓的预定呢？
既然一块泥土会成为什么样的器皿是 决定在窑匠的手中，
既然一个泥土它能不能成为一个器皿是决定权是在窑匠的手中，
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只有认命的份？
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就是认命呢？
再仔细看看十八章的七到十节，
再我们仔细地看一下十八章七至十节。
神这样说，
神这样
说，我们读这个第七节到第十节，
我们大家读第七至第十节。
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址，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神很明显的借着耶米的口传一个信息给他们，
神很明显地借着耶利米的口来传一个信息。
虽然在如何塑造人的事情上，神享有拥有绝对的主权，
虽然神在怎样塑造我们的时候，他有决定的权力，
但他却要人知道他在做决定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但他要我们知道他在做决定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一个人就算原先的条件再好，再受神的宠爱，
一个人原先他的条件几咁好，或者几咁受神的宠爱，
如果纵容自己犯罪行恶，
如果他纵容自己犯罪行恶，
神就不会照原先的计划把他塑造成高贵的器皿，
神就不会按照他原先的计划把他塑造为一个高贵的器皿。
这块泥要被揉掉，
这个泥就会被揉掉，
重新再搅拌过，
重新再搅拌过，
塑造成另外一类的器皿，
塑造成另外一类的器皿。
反过来说，
反过来讲，
另外有一些人也许是原先很不起眼的，
或者有些人一开始是不是那么起眼，
甚至曾经是抵挡神的人，
或者甚至是抵挡神的人，
但是只要他们愿意回转，
但当他们愿意回转，
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
愿意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
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来活，
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来活，
神说我可以用这块泥土来做成极贵重的器皿，
神就说我愿意将这块泥土作为极高贵的器皿。
许志伟的例子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
许志伟的例子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
不过因为这个人啊，本来就是公认的优秀，
但是因为这个人本来就是很公被公认为优秀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哎呀，悔改之前在医学界很出色，悔改之后在神学界很出色，那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大家会认为他悔改之前在医学院很出色，在悔改之后也在神学院很出色，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我就举另外一个例子，
是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一位女士，
就是比我年长几岁的一位女士，
在这里久一点的人可能也记得她的见证，
在这里来一些的人也都会记得她的见证。
这位女士高中和大学的时候都读教会学校，
这位女士在读高中大学的时候都是读教会学校，
她大学的时候受了洗，
她大学的时候受了洗，
主日常常去教会，
她主日经常去教会，
还教儿童主日学，
还教主日学，儿童主日学，
但是出了教会在生活上跟不信主的同学没什么差别，
但是出了教会之后，他跟那些未信主的人的生活方式没什么不同。
他结婚之后来美国定居，
结了婚之后就来了美国定居，
一心一意地追求财富和成功，
一心一意地去追求财富和成功，
他做一些违背圣经教导的事情，
他做了一些违背圣经教导的事，
算命啊风水啊都来，
算命风水啊他都信，
但是在教会的人面前又会讲很属灵的话，
但在教会人面前也都会讲一些很属灵的话。
在我信主之前，因为看到他的表现，我非常轻看这个信仰，
在我信主之前，因为我看到他这样的表现，我就很轻看这个信仰。
到我信主之后，我更感觉他可能一开始就只是个挂名的基督徒。
当我信了主之后，我更加觉得他就是一个一开始就挂名的一个基督徒。
很可能他从来都没有真正相信认识神，
或者他从来都没有真正去认识 相信神。
从物质上来说，他拥有的非常多。
在物质上方面讲，他拥有很多，
成就了一般人所羡慕的美国梦。
他成就了一般人所要的美国梦，
也是住很大的房子，
住很大的屋，
开 Mercedes-Benz，
开 Mercedes-Benz，
但他还是不满足，
但他都不满足，
他也很不快乐，
也都不开心。
那这位女士向来对我很好，
但这位女士一直都是对我很好，
所以我应该要尊敬她，
所以我都是很尊敬她。
但那时候她的人生真的是没有意义，没有方向。
但当时她的人生是真的很没有意义和方向。
到后来她不听我们所有人的劝，连婚姻都毁了。
但是她后来都没有听我们所有人的劝解，她连婚姻都毁了。
婚姻毁了之后，她反而更不快乐。
在她婚姻毁坏之后，她的生活更加不快乐。
现在感恩节就快来了，
现在感恩节就快来了。
我还记得1990年感恩节的时候，
我还记得1990年的那个感恩节。
我在南加州所参加的团契，我们一起办了一个去大峡谷一带几天的旅游。
我在南加州所属的团契要办一个去大峡谷的几日的旅游。
我知道他很不快乐，所以邀请他和我们团契一起去。
因为他不是很快乐，所以我就邀请他和我的团契一起去。
在那几天当中，我看得出他的心情非常的低沉。
在那几天当中，我看到他的心情是非常的低沉。
1994年我神学院毕业。
1994年我神学院毕业。
我再次邀请他来南加州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我再次邀请他来南加州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这一次神深深地触摸到他的心。
一次神真的深深地触摸到他的心底。
他看到自己心灵的虚空。
他看到自己心灵的虚空，
他向神发出呼求，
他就向神发出呼求，
神听了那个祷告，
神就听了他的祷告。
那次他回去之后，
当他回去之后，
他下定决心让神带领他有一个新的开始。
他就下定决心让神带领他有个新的开始。
神很奇妙地引导他固定去一间教会，
神真的很奇妙地引导他，他固定去一个教会。
他有了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经历。
他有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经历。
然后整个人有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改变。
他整一个人就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
其中一个改变让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惊讶万分。
其中一个改变就使他所有的人都觉得惊讶万分。
就是他的唱歌。
就是他的唱歌。
他从小不会唱歌。
他从小都不懂唱歌。
声音像鸭子叫。很难听，
他的声音好像个鸭咁，好难听。
而且是五音不全，走音走得非常厉害。
而且是五音不全，走音都系好厉害。
但他生命扭转过来以后，非常的渴慕主。
但系当他生命扭转之后，他真系好渴望主。
他每天清早总是有长时间的唱诗、敬拜、读经、祷告，然后才去上班。
他每一天早一早起身，他总系有一个好长时间嘅唱诗敬拜。读经祷告，然后先去上班。
因为他唱得真难听，又唱得很大声。
因为他唱得很难听，并且又唱得很大声。
有一位师母实在是忍不住。
一位师母真的很忍不住了。
就很有爱心的决定帮助他。
就很有爱心地来帮助他。
他看到他如此单纯，如此爱慕主。
他看到他如此这么单纯和爱慕主。
这师母就说，让我姑且一试来帮帮他。
他就师母就让我姑且一试帮下他。
没想到这一帮就看到神奇妙的作为。
冇想到他这么一帮就看到神的奇妙的作为。
这位女士后来不只是自己能唱。
因为女士后来不仅止自己识唱。
而且成为在教会当中专门带领诗歌敬拜的人。
并且成为教会当中带领诗歌敬拜的人。
更奇妙的是还不只是在自己教会带。
更奇妙就是不单止在自己教会带。
当一些大的服事团队去到美国和世界各地带领上百上千人聚会的时候，是请他带诗歌敬拜。
当一些 服事的团队去美国各地或者世界各地带领上百或者上千的人聚会的时候，
所以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他 他亦都是带领施工敬拜的主领人，所以他的足迹就遍满全世界。
在澳洲纽西兰带领施工敬拜，
在澳洲纽西兰带领施工敬拜，
在以色列带领施工敬拜，
在以色列
带领，在中国大陆带领敬拜，
在中国大陆带领敬拜，
在加拿大、在美国带领施工敬拜，
在加拿大、美国亦都带领敬拜。
2008年12月，
在2008年12月，
他被他的教会以及十多位牧师师母一同按立成牧师。
他被他的教会的十几位牧师和师母按立为牧师。
我们飞去北加州参加。
我们就飞去北加州去参加。
听到许多人都做见证。
听到很多人都是做这样的见证。
说这位姐妹如何用爱来服侍他们。
说这位姊妹怎样用神的爱来去服侍。
我也看到教会里面这么多人，还有甚至教会外的人如此的爱他。
我亦都系睇到教会咁多个人，都系如此咁样去爱佢。
我真的十分感动。
我真系好十分感动。
觉得神真的太奇妙。
我觉得神真系太奇妙啦。
圣经说神从灰尘里抬举贫乏人。
圣经话神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这位姐妹就是活生生的见证。
一个姊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神把她从一个空虚不快乐的人，变成一个能够把医治、安慰、喜乐带给许许多人的一位神的使女。
神真系把一个咁样空虚唔快乐嘅人，变成一个能够把医治、安慰、喜乐带俾许许多多嘅人。
真的像耶利米书十八章所讲的。
真系好似耶利米书十八章咁讲嘅。
一个人原先是被人轻看，看来没有什么用的卑贱器皿。
一个原来被人轻看，看到冇咩用嘅一个咁嘅卑贱嘅器皿。
因为肯悔改归向神。
因为愿意悔改归向神。
肯把自己交在窑匠的手中。
肯把自己交俾窑匠嘅手中。
神就能够把他重新揉过。
神就会将佢重新揉过。
塑造成为一个连他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器皿。
塑造成为一个连他自己都想象不到一个器皿。
所以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所以弟兄姊妹和朋友们，
我们每个人都是窑匠手中的一块泥土。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窑匠手里面的一块泥土。
你是否愿意将自己的一生交在主的手中？
你是不是愿意将自己一生交给神这个手上？
完全顺服于他，
完全顺服于他，
让他把你塑造成一个贵重的器皿，
让他把你塑造为一个很贵重的器皿。
最后我们来看转轮。
最后我们看这个转轮。
一般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只会注意到窑匠和泥土。
一般人看的时候只会注意到窑匠和泥土。
但是转轮也有相当重要的信息。
但这个转轮也都有相当重要的信息。
有没有人会做陶器的？
有没有人懂做陶器的呢？
哎呦，现在没有。以前我们教会有很多人还在康奈尔学做陶器，做很多很好。
以前我们这里也有人在康奈尔那里学做陶器，也都做得挺好。
现代人做陶器有电动的机器。
现在的人做陶器有电动的机器。
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以前人做陶器的时候是有两个轮子。
以前人做陶器的时候是用两个轮子。
下面一个，上面一个。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中间一根轴连着。
中间有一条轴连住。
做的时候你就用脚踢下面的轮子。
做的时候就用脚来踢下面的轮子。
上面的轮子会跟着转动。
这样带动上面的轮也都转动。
你就可以用泥土来做东西。
那你就可以用泥土来做东西了。
转轮是窑匠塑造器皿的工具。
转轮就是窑匠塑造这个泥土的一个工具。
在整个塑造的过程当中，泥土所面对的除了窑匠的手之外就是这个轮子了。
所以这个泥土所面对的除了这个窑匠的手之外就是这个轮子。
这个轮子一圈一圈的转动本身是十分单调的。
这个轮一圈一圈这样转动是很单调的。
这一圈的转动跟下圈的转动没有太大的差别。
一圈和下一圈的转动没什么区别。
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每天的生活环境就好像这个转轮。
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生活就好像这个轮在转动。
每天早上被同样的闹钟叫醒。
每日早上被同样的闹钟叫醒。
可能是吃同样的早餐。
或者吃同样的早餐。
开同样的车子或搭同样一班公车。
开同样的车或者搭同样的公车。
去同样的实验室或办公室做同样的事情。
去同样的实验室和办公室做同样的事。
有的时候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当中，我们看不到新的一天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周而复始的循环当中，我们看不到我们新一天有什么意义。
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意识的随着转动的轮子在那里打转。
有些人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一味随着这个轮子就这样在那里打转。
特别是做家庭主妇的，
特别是家庭主妇，
尤其是小婴孩的妈妈，
特别是有小孩子很小婴孩的妈妈，
每天从早到晚伺候小孩，
每日从早到黑都是伺候这个，
每天晚上躺下去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
每一晚睡下的时候都是精疲力尽，
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哇，又是同样的一天，
第二天早上一睁开眼也都是同样的一天，
就这样子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
就这样一日一日，一年一年，一个月一个月，
我们的日子就像那个转轮，
我们的日子就好像这样的转轮，
从积极来看是有规律，
在积极这样来看就好像有规律，
从消极来看又似乎有点单调，
在消极的方面看就好像似乎有点单调，
有些人因为这样就觉得目前的生活没有意义，
有些人就因为这样就觉得目前的生活真的很没意义，
就很想跳出来，
就很想跳出来，
好得到多一点刺激，活得更精彩一点，
可以得到多一点刺激和更精彩的生活，
但是不论你能够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多么的多彩多姿，
但是不理你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多彩多姿，
生活中永远免不了会有这个转轮的成分，
但生活中永远都免不了有这样的转轮的成分，
对学生来说每一年都有一个新学年的开始，
对学生来说每一年都有一个新学年的开始，
每一年都会有期末考，
每一年都有期末考，
每一年都有一个圣诞节告诉你年底又到了，
每一年都有一个圣诞节告诉你听年底也到了，
会让你想到一些好久没有联络的朋友，
或者等你联想到好耐都冇联系嘅朋友。
每年你的生日总是会来到。
每一年你嘅生日都会嚟到。
你到了我这个年纪，生日来到时候你就知道你又老了一岁。
你到了我呢个年纪，你就觉得自己又老咗一岁啦。
每天都有太阳下山的时候。
每日都有太阳落山嘅时候。
告诉你一天即将过去。
话俾你听，一天即将过去。
虽然在这个循环当中，我们也许像那个泥土。
虽然在这样的循环当中，我们或许就是似一个泥土，
不一定明白这一次的转动有什么特别，
或者不明白今天的转动有什么特别，
但是让我们不要忘掉，
但让我们不要忘记，
在那个背后是有一个摇匠在用他的脚踢动那个转轮，
在这个背后是有一个摇匠用他的脚来踢动这个轮子，
在每一次的转动当中，是有一双摇匠的手在耐心的塑造。
在每一次摇动当中，有摇匠的手在这里耐心地塑造。
不论我们对转动的意义有多少的体会，
不论我们对转动的意义有多少的体会，
就算在转动的时候，我们觉得被压、被揉会不舒服。
在转动当中，我们会觉得被压、被揉是 不舒服。
对摇匠来说，没有任何一圈的转动是没有意义的。
但对摇匠来说，没一个摇转是没意义的。
在他的慈爱当中，他是用心的在踢动那个转轮。
在他的慈爱当中，他是很用心地来踢动这个轮子。
他是时时带着最大的热情，不断地用他的手在细心地揉、细心地捏。
他是时时刻刻用最大的热情，不断地来揉。
在他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
在他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
在他没有一个手的工作是失误，
在他没有一个他手里面工作是失误的。
有一位尼托生弟兄对中国教会有非常重大的贡献，
有一位尼托生这个弟兄对教会是很重要的，
他曾经用一首名曲的调子填上新的词，
他曾经用一个很名曲来填上新的词，
写成一首让很多基督徒都得着帮助的诗歌，
写成一个对很多基督徒都有帮助的一个诗歌，
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一同来唱这个诗歌。
你若不压橄榄挣扎，它就不能成油。
你若不偷葡萄如渣，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恋那大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因你所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第二节，你是否要顾我心弦，发出你的音乐？是否要使音乐甘甜，需要你还来顾念？是否当我恰到之时，才能使爱的心？我是不怕任何损失，若你让我来想起。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带。第三节，请姐妹，
请姐妹，
总是一起来。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以我不要你所求的东西，你以自己来带。第四节，弟兄，
请弟兄，
如果你我所有苦乐不能完全相同，要你喜乐许我符合，我就愿意多苦痛。主，我全心求你喜悦，不惜任何代价。你若喜悦并得荣耀，我被任何十字架。一起来。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担。第五节，一起来。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随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甜。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保？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我们一同祷告，
一起祷告。
当我们低头祷告、低头祷告的时候，让我们一同思想。
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让我们一同思想。
你相信我们生命的主权是属于神的吗？
你相信我们生命的主权是属于神的吗？
你相信神塑造器皿是有一个原则的吗？
你相信神塑造器皿是一个原则吗？
你相信我们生活环境中所发生的事情在神并不是偶然吗？
你相信我们生活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在神那里是不偶然的吗？
你愿意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吗？
你愿意将你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面吗？
我们自己有一点点短短的时间来向神祷告。
我自己有一个短短的时间向神祷告。
主啊，你是窑匠。
主啊，你是窑匠。
我们是泥土。
我们是泥土。
求你帮助我们向你，我们的心是柔软的。
求主你帮助我们向着你，我们的心是柔软的。
赐给我们全然顺服的信心。
赐给我们全然顺服的信心。
愿你坚立你手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
愿你坚固你的手在我们生活上的工作。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